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圣诞快乐。我记得刚 到美国没多久以后，每次感恩节十一月底之后，打开收音机就会听到几乎全部都是跟圣诞相关的主题歌曲。那然后有一年我去跟家人去 Santa Barbara 那个 Solvang 去过圣诞节，然后就是可能也是26号、27号。然后我们看到一对老夫妻坐在外面，我们就跟他 Hey Merry Christmas， 结果他们就说25号已经过了，25号过了以后就要讲那个 Happy New Year 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哈？那不过反正我们都是在这个圣诞刚过，然后马上迎接新年的假期当中，盼望大家身心灵都可以得到休息，和家人朋友们一起有很美好的时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让我们有恩典可以一起来欢度圣诞，欢庆主耶稣的降生。愿神继续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在今年的尾声能够有好的休息，身心灵各方面蒙神的保守，在我们的家庭工作上面仍然能够有主的眷顾。我们现在要来分享神的话语，愿神透过今天的信息来向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网络聚会的人应该看不到 iPad 68了，因为喜恩哥、信言姐在我们当中一起参加我们实体的聚会。好，我们来讲今天的内容，看到他们特别的兴奋。今天四世纪的内容呢，是以耶弗他这个大士师为主要的人物。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十章，好像是耶弗他的一个前传。当这个第十章内容主要讲到那时候以色列人受外邦人的欺压长达18年之后，他们决心悔改，把 外邦的假神都除掉，那也使得神因着以色列他们所遭受到的苦难心里焦急。从最后十章最后几节经文，我们开始看到亚门人那时候又再一次在基列地聚集安营，准备对以色列人进行攻击。那以色列这边也准备好了要去正面迎战，只是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人这群人当中，仍然像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局面，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带队出征的一个领袖。所以当时在他们中间就这样说到，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于是我们就看到耶弗他的出现。我们今天又看到主要事发地点都是在基列，那基列这个地方是在约旦河以东这一片区域，那个就以色列人支派来讲，应该是加德或者是马拿西支派的人最早分得到的地业，就是在那边。那耶弗他的事迹呢，主要记载在11章到十二章一开始，12章7节。圣经对耶弗他的描述呢，一开始就讲到了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在四世纪里面能够与他齐名的，被称之为大能的勇士的是基甸。那时候天使神的使者告诉他，他本来在酒榨里打麦子，天使使者跟他讲说，大能的勇士啊，这样。那在旧约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称谓的时候，大能的勇士的时候，多半是讲到这个人他能够率领以色列的军队出去作战，或者是说他能够有那种能力去保家卫国的这样的一个人。对男人而言，我想这是非常好的称呼。那同样的字来，假如来形容女生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算是箴言里面最后一篇讲到的那个才德的女子。无论是大有能力的或者是很有才德的，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是在表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质。若是今天在教会，今天的教会里头，假如我们要讲真的找到一个大能的勇士，毕竟我们不会再动不动就要出去打仗嘛。那我想最直接的联想应该就是在形容某位弟兄或姐妹，他们外表就看起来就是非常有恩赐、有才干，侍奉很有能力、很有果效，有很好的生命的品格，能够活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不但又爱神又爱人。我想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大能的勇士，以当时在耶弗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描述，圣经对他所记载的事迹，我们一起来学习。我想也特别就应用在教会侍奉相关的方面，多做一些连结。 我在大能的勇士后面加了一个惊叹号，又加了一个问号，主要的用意是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称呼的时候，多做一些思考，让我们多想一想，圣经在描述的这样的一个人，他也能够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吗？今天我的大纲只有两个，但是每一个我又各自找出了两个小点。我们先是从他出生的背景，他的身世来看，以这样子出身卑微的人能够被称为或者被神使用为大能的勇士吗？接着我们又从他在带领以色列人得胜之后，包括在自己家里面还有在以色列人同胞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再来看一看，思想一下，这一位大能的勇士究竟怎么回事，他生命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成为我们学习的还有借镜的地方。那我们先看到11章1-3节，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一开始就讲到他是大能的勇士，然后呢马上就讲到关于他的身世，他是一个妓女的儿子，当时用这样来形容也有可能是在表达他是以色列人和外邦的女子所生的，所以这个人可能血统不太纯正，也因此他受到同父异母兄弟的排挤，认为哎呀，我们千万不要让这种人来跟我们分父亲的家业家产，所以兄弟们把他们赶出，把他赶出家门，让他住到陀伯地。我们看到跟他一起生活的是一群匪徒，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一群无赖啊，非常难听的话。虽然如此，我们也看到在当中他有领袖的特质，让那些匪徒愿意聚集到他那里去和他一同出入。以一位士师来讲，我们看到他的家世不比那第一位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出现的士师俄陀涅。我们知道俄陀涅怎么样，背后有什么，他的老丈人加勒成为他的强有力的靠山，这个耶弗他甚至连在他前后期的这些小士师都不如，人家是儿女成群，家道非常丰盛。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这些小士师他们有城有驴有儿子女儿有媳妇还有孙子都提到，但是耶弗他呢不就是一个妓女的儿子而已，而且他还只有一个独生的女儿。在这样一个身世背景如此卑微的人当中，他能够成为神使用的人吗？一个妓女的儿子，一个被兄弟鄙视认为必须逐出家门的人，在人的眼中能够算得上是大能的勇士吗？就算我们不看他的过去好了，只看看他现在成天只和一群匪类聚在一起，我们心里会怎么想？我们会愿意多看他一眼吗？愿意接受他吗？我们平时都是用怎么样的眼光在论断人的呢？我们会用怎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一个神将来要大大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土匪头子竟然他能够成为整个族人的士师，那位大能的勇士。圣诞节刚过哦，我们就来想象一下，你认为耶弗他若是来到现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他会出现在哪里呢？是在左边这个温暖的火炉旁边还有一个圣诞树，还是说在右边这两个图，在路上在街边在公园里大家搞一个火炉来，我们聚在那边取取暖？假如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父母在哪里，没有弟兄姐妹可以陪他一起过节，成天和一群狐群狗党的人鬼混，冬天到了只能在街边烤火取暖，我们愿意接纳他吗？神会使用他吗？或许我们根本没机会遇到这边这些人，因为我们都很习惯在左手边那样的场景过圣诞节。对你而言，你心中那一位 很有恩赐，很有才干，侍奉很有能力，很有果效的人，内在生命非常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弟兄好姐妹，你认为他会在哪里出现？那么你认为耶稣会在哪里出现？我们的主耶稣在人的眼中，特别在他自己族人的眼中，在那群最常出入圣殿的宗教人士的眼中，就是出生在一个不敬虔女子的后代。他所面对的冷言冷语，竟都是：“嘿，你不要靠近我们，我们可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子孙啊，我们的血统最纯正了，不像是有人是淫乱所生的。去去去，离我们远一点吧。”这是耶稣面对到的声音言语，而最常出现在耶稣身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很清楚。那些久病不愈的啦，长大麻风的啦，走不动的啦，看不见的啦，道德低落被人瞧不起的啦，和耶稣出入的门徒也都是一群渔夫、市井小民。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当我们的心中假如还是按着人的身世背景、身份地位去给予评价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和当时的宗教人士一样去看待耶稣，看待我们的主。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当中凡是自认为出身背景啦、学历经历不如人啦、看似没有其他人强的人，我们同样也不需要用这种世界的世俗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神要使用的那个大能的勇士。我们接下来就看看在耶弗他身上所遇到的事情。我们知道那时候亚门人已经准备好军力要攻打以色列人，但是因为即将要面对敌人，那激烈的长老这时候群龙无首，刚刚讲到了，于是他们就跑到原本那个已经被驱逐出境的耶弗他所在之地陀弗地，想要请他回来。第六节讲到这些长老们找到耶弗他之后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一开始没有立刻就答应他们，他是先提到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第七节：“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他想要先确认这些长老们知道之前耶弗他所受到的待遇是怎么样的。一直等到激烈的长老们再一次恳切地说出：“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激烈一切居民的领袖。”然后接着九到十一节，我们看到神的名字在这时候出现了。耶弗他讲到：“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因为耶弗他知道，若是要出去征战，必须得尊神为大。若不是神愿意将仇敌交在他的手中，他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言下之意，也让我们看到百姓们同样需要臣服于神的主权之下，而不是一个人的能力而已。只有这样才能够带好整个群体，只有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好的领袖。长老们的回复是第十节：“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回到基列以后，在神的见证之下，百姓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那么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神一步一步的在耶弗他的生命里来完成神的计划。和其他的士师什么俄陀涅啦、以户啦都不一样的是，这两个士师是当以色列人一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直接兴起他去拯救以色列人。那在基甸的身上，刚刚讲到神是先透过使者去向基甸显现，而轮到耶弗他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他身上，神是先透过了环境的预备，和腓力一起聚集的时候，看到他那个领袖的特质，然后我们才又看到神借着他家乡的长老们去到他所在之处请他回来。有的时候当我们要思考自己侍奉的时候，神也有可能透过不同的环境 透过不同的人，特别是弟兄姐妹的印证来，不是我们只靠自己一个人的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来使用我们，这是我们在思考投入啊不同侍奉的岗位的时候，从旁从客观的角度可以得到的印证。很有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会提出和我们心里所想不一样的答案，或者是说给出你一个你很不想听的建议，但是那总是一个客观的印证。很有可能我们自己认为，哎，我在某些方面应该还算蛮有恩赐的，还不太确定，或者是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到我们哪些潜力可以投入哪样的事工。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从身旁弟兄姐妹，从我们自己的家人来听到一些建议，听取一些建议，透过彼此的分享祷告，借着从其他人的角度来帮助我们确认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恩赐，是不是就在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来被主使用。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愿意在祷告当中把要使用的人，把要想完成的事情一起放到神的面前，向神表明我们众人所思所念的，让神真实在我们当中来掌权，就如当时在百姓长老之间，耶弗他一起在神的面前向神陈明心意一样，这是最重要的关键。于是耶弗他，我们看到他愿意让神介入到他原本和族人之间那个已经破坏掉的关系当中，让神来主导整一个计划，成就一切的事情。他就从一个原本的草莽英雄，到族人中间的领袖，从一概平民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士师。我之前常听到一句话叫做高手在人间呢，其实啊，神所要使用的那位大能的勇士非常有可能就出现在我们当中。在人的眼中，我们就算被看为卑微也没有关系，因为连耶稣自己都是降生在马槽当中，他用虚己用谦卑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并且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所以我们的出身背景如何并不会影响我们是如何被神使用的，其实呢，有时候反而就是这样子卑微的人才更懂得谦卑，也才更好的被神来使用。在今年YSMP 短宣队第一次行前训练结束前，我们有分享带导事项，那我们当中的一位何杰弟兄大家都认识的，他提出他担心他的英文不好，那我们当然大家就给他鼓励鼓励啊。然后在结束祷告的时候，神让我我看到自己的骄傲，在祷告当中我甚至流下泪来，因为其实有时候啊，我就真的很惯于看先看人的能力，先看看我自己会什么，我是不是这方面有学有所长了、那神让我看到说，难道我就不能使用一个英语不好的人去到那个只能用英语沟通的族群当中吗？那是神给我的第一堂课，第一个教训，他要我睁大眼睛看他可以怎么样使用何弟兄。那当然整个短宣队在知道这件事情后也不断地为他来祷告。那结果呢，我给你们看一个图案啊，这个墙壁上有两幅这个应该算是油画吧，或者是这个画作，就是由何杰设计并且由他带领完成的画作，现在已经挂在这个那边教堂后面餐厅的地方。在那次的宣教最后一次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负责带领查经的 DC 弟兄，他所要带到的内容是要看到教会即便是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仍然去大胆放胆的传主的福音。那么因为在旅途的当中我跟何杰聊，就知道他曾经被一位师母接待过还在国内的时候，那后来呢他辗转得知那位师母的牧师受到逼迫，一直到现在，我昨天跟何杰通过电话，一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被放出来，那位牧师还没有被放出来。那何杰就曾经住在那位牧师的家中，而且在他们家里面 跟弟兄姐妹团契。那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自己的牧师被关在牢里没有被放出来的，所以何杰所经历过的比我们任何一个短宣队员都还要来得更真实。所以在那天晚上，查经的晚上，神使用何杰再一次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鼓励他，鼓励当地的教会，即便是受到逼迫仍然要为主放胆传讲福音。那我们听过天生我才必有用，更重要的对基督徒人是天生我才要为主用。当我们谦卑自己，愿意将自己放在神的计划当中之后，我们顺服他的权柄，听从神的引导。因为神既然能够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那么他就有改变我们一生计划这样子的一个能力。神愿意从祸坑淤泥当中把我们给拉拔上，救拔出来，他就有完全使用我们一生的权柄。那么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谦卑，他就可以被神使用。而一群人能够顺服在神的面前，那么这个群体就会是一个蒙福的群体。我们往之后的经文12-28这边来看到，所讲的是当耶弗他成为了百姓之间的领袖之后，我们先看到的还不是他马上就带兵去打仗，而是他先打发使者跑去和亚门人之间做斡旋，做谈判。经文说到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没想到对方的说辞是，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那么其实呢，这只是一个亚门人要去攻占以色列人地业的借口，并不是事实的真相。事实的真相可以从民数记当中看到。那么耶弗他当时派出去的使者从15-22之间也有提起来。简单的说，当时他们所指的这块地其实最早并不是亚门人的。当时以色列人从第一次从约旦河东走到亚嫩河的时候，原本在南地的那些地方是属于以东亚摩人的地，到更北一点，也就是这个地图当中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域，亚嫩河以北一直到最北的这个亚伯河当中，那时候是属于亚摩利人的地。当时他们很凶狠，不肯让以色列人经过，于是召集百姓要对付以色列人。那我们看到的是神当时出手帮助以色列人，把亚摩利王西宏还有他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之所以最终他们得到的是亚摩利人的地，这是亚摩利人的地，并不是亚门人的。所以用这段历史，这个使者耶弗他派出去的使者是要来向他们解释。除此之外呢，23-24还提到神的名，神赐给我们这块地，你们的神赐给你们那块地，我们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那么当时各地的神和自己民族所属的这地业也有很大的关联。然后之后又说到以色列人已经在这边过了300年的生活，为什么这样突然跑过来这边说这是你们的地，要找借口来攻打以色列人？那这凸显了亚门人他们的不合理。第27，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中断是非，判断是非。那么这是整个谈判的最后一句话。这边看到审判人的耶和华，这个审判人的也就是士师的意思，士师同样的字。所以整个士师记虽然讲到大大小小不同的士师，但是真正的那一位士师只有神自己。我们当时从这位使者的口中看到，那么尽管耶弗他这边的阵营企图说之以理，有凭有据的，但是最后28讲到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的人所说的话，最终呢双方就打了起来。那讲到战事的话，其实也就只有32-33两节而已， 我们看到耶和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神将他们交在耶和他手中，最后以色列人打了胜仗，攻取了20座城，制服了亚门人。在今天的下半段的信息，我们要看到的是得胜之后的悲歌。一般我们都会说我们高唱得胜的凯歌嘛，但是对于耶夫他而言，反而在他得胜打了胜仗之后，接连的我们看到了两个悲剧。我们要借着这两件事情来作为借鉴。第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他自己的家中，这个部分我会多讲一些。经文是出自于11章的29到40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以色列人真正出兵去攻打亚门人之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耶弗他跑去向神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若按字面上来看，耶弗他原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将第一个从自己家里面跑出来迎接他的人献为燔祭。燔祭是什么？是要全部用火烧光献给神的。那么耶弗他怎么会许这样的一个愿呢？烧人呢？这不是很残忍吗？以色列所有献祭的条例当中，燔祭所献的生祭祭牲啊，就是牛啦，不外乎就是牛啦、羊啦，或者是鸟类等等的动物。用人来献祭从来就不是以色列人的规矩，而且神很早就讲明白的，不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百姓当中。在利未记也好，申命记也好，所告诉以色列人的话，就是在中间不可以使儿女惊火，不可以归于摩洛。在申命记12章，神告诫过他们，将来进到迦南地之后，将那边的神啊，将那边居民铲除之后，那时候就要谨慎了，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反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当时整个迦南地他们的那种风俗习惯就是这样的恶劣。32节，神讲到，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那么从之前我们刚刚读到的那段经文，讲到耶弗他如何派使者去跟亚门人去周旋、去斡旋、谈判这样的一个经过，可以知道耶弗他应该是对以色列整个历史非常清楚的人，也应该知道神的心意是如何的。而且之前耶弗他曾经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他对神这样的信心，到现在29节，我们看到又有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那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他做出这么样一个奇怪的举动，跑去许一个愿，想要用献燔祭这样、献人为燔祭这样的一个方式确保他想要得到的这样一个胜利？很明显的是受到了当时外邦人风俗习惯给影响，完全忘记了神曾经向他们所做过的吩咐。结果打完胜仗之后回来到家里，耶弗他一看到第一个跑出来迎接他的竟然是他的女儿，他只好撕裂衣服，非常痛苦，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至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啊。他顾及自己在众人还有在神面前曾经许过的愿，他的女儿似乎也认同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到，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身上为你报仇。他接着说到，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这个终为处女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就像是 没有结婚了，没有生孩子，那样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种遭遇。最终耶和华他说，你去吧，让他去山上和同伴两个月，为中尾处女哀哭。时间到了之后，他就回到父亲那里。我们也看到耶和华他只能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将女儿现在坛上活活的烧死。当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其实心里非常的纠结，非常残忍。可能有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会因为很想要改变这个许愿故事的结局，提出许多的疑问或者是猜想。好比说，哎呀，这个耶和华他为什么干脆不要信守他的承诺不就好了吗？或者说，哎，为什么耶和华他不当下立刻向神悔改不就好了吗？但是令我们很惊讶的，耶和华他没有这样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可见当时他的心已经被其他的观念给霸占，影响得非常彻底。也许有人也会质疑，哎，为什么神当时不就派一个使者来制止这件事情发生，好像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边耶和华他的例子不能跟亚伯拉罕献以撒相比，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亚伯拉罕主动要去献，也不是说亚伯拉罕和神之间有一个许愿或者是还愿这样的关系的，而是因为神要亚伯拉罕去献他的应许之子。那背后有重要的因素，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是要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神预备使者，神预备供养，出现在当时的场景。今天在士师记里面，我们没有看到神要耶弗他为他这样做，而且神已经将律法赐下来了。当时耶弗他要这样做，全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也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耶弗他口中所讲的这个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也有可以解释为只是要让这一个人终身侍奉神，就变成说让他女儿终身守寡，一生来侍奉神。那从经文的脉络来看，三十九节最后讲到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这样似乎也是有可能的。只是在圣经当中所讲到的燔祭，就从来没有这样一层的意思，都是讲到要用火完全烧尽的。那如果真的只是把奉献自己的一生拿去侍奉神，那耶弗他的许愿也不用加上最后一个我必将他献上燔祭，他所许的愿可以只停留在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的，我就必归你，这样也就可以了。而真的看到是女儿跑出来，耶弗他也不用那么痛苦啊，既然要献给神，他应该是甘心乐意才是。所以无论是哪一种论点，我们都可以看到的是耶弗他做父亲这样的一个哀痛，原本自己的独一的女儿大好的人生却葬送在自己曾经许下的愿。那么我认为，假如把这个许愿只是成为一个终身不嫁的这个解释，确实是比较能够淡化这一整件事情那个残酷、那个惨无人道的那种程度。但是有时候神就是要借着让我们看到，当人一旦远离了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做错事情之后，你需要承受的后果是多么的大，因此体会到我们要付上如此惨痛的代价，好成为我们的警戒，好汲取这样的一个教训。也只有这样才更凸显当时整个迦南地那种异教风俗是如何渗透到人的内心里面，污染到我们的这个思想，造成很深很深的影响。连这位有神的灵同在的耶弗他，连他自己的女儿，连他当时的族人，都受到了假神文化的影响，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制止他，挺身而出，为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说什么样的话。借这个事情，我们来思考，在我们的家庭里头，有没有可能也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有时候我们在弟兄姐妹面前被称为大能的勇士，服侍 Burbank 非常有恩赐才干，但是我们回到自己家庭里面，好像就显得软弱无力了。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角色跟职责。家庭里面不比教会，反而是那个最真实、最骗不了人的场合。我们到底怎么样把我们所信的能够真实传承下去，来影响我们下一代？或许呢，我们看这段经文会想说，哎呀，这个什么陷人为燔祭，什么金火啦、摩洛啦，就刚我们的事，这古时候的事情，牧师都什么时代了，这么文明的社会，我们不会犯下那样的错了。当然了，我们在我们当中一定没有人听说怎么自己把小孩拿去烧掉的嘛，肯定被关起来的嘛。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说过或者是听过类似的祷告或者是对话的？神啊，求主你帮助我的孩子能够申请到哪一个学校，申请到怎么样的奖学金，进去到怎么样的资优班，等到进去到这个名校之后，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还好我没有听到阿们哦。将来的孩子进入到怎么样有名气的公司，成就怎么样大的一番事业，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奉献更多的金钱给你，让你的名再一次又得到荣耀，哈利路亚。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向神的祷告祈求，不就跟耶和华他所许的愿没有两样了吗？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所要的，无形当中也已经掺杂了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影响了。事实上，我们是真的更在乎神的荣耀，还是更在乎我们自己的荣耀？神若是要真的在我们子女身上得着荣耀，非得透过我们自己替他设定出来的方式吗？这样说的话，我们设定的方式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从圣经，从神的话语当中而来。你在哪一处经文找到他必须得像常春藤才能够让神得到荣耀，是从这样的来的吗？还是就真的是从世界而来，被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传统而来，特别是我们最优秀的华人文化而来的呢？我们早就已经被那种对胜利的渴望，对于荣耀的渴望给冲昏了头，让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是非对错，用错误的方式对待我们的下一代，用错误的方式去和神谈交易、谈条件，不知不觉的把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就献给了摩洛，献给了世界的王。以前是摩洛了，现在是名校了，要么就四大会计师了，五大 IT 巨头了，搞的人真的要经过像金火那样一般的考验，从小就在意 学区的分数了， GPA 成绩多少了， SAT 考多少了， GRE 多少了，然后各式各样的升等啦，考证照啦，各式各样考核的成绩，各样的数字，让这些东西都成为我们父母之间讨论聊天唯一的内容。无形当中我们的孩子就承受这样歪曲的价值观，在那样比较增进的同才之中，我们的孩子就独自去面对那个痛苦跟挣扎，就像耶弗他的女儿一样。身为父母亲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千万小心谨慎，不要受到世界的影响，将自己的孩子推向火坑里面，还以为我是在帮助他。好几年前我上北加参加一个婚礼，那期间呢，在当地的教会聚会，当天的牧师就提到，周报里面都有写的，就在 那几个月之间、发生了3件到4件当中学生的自杀的事件。那个地方相对竞争更为激烈了，各家所比拼的哪一个不是我的孩子能够有更好的成绩，有更好的表现，申请到更好的大学。结果呢，看到的就是孩子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上吊的，有卧轨自杀的。希望我们都能够避免这样的悲剧在我们当中发生。在耶弗他打完战之后，我们看到第二件悲剧 是发生在自己手足当中的。经文记载的是在12章1到7节，也是整个耶弗他事迹的尾声。我们看到他当时所遇到的情况跟基甸之前的事实基甸很类似的，在第8章的时候讲到，当基甸打完米甸人的时候，以法莲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于是两方就吵起来了。现在12章1节，又是以法莲人跑去找耶弗他说，哎，你去跟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不晓得为什么，是以法莲人一直有这种好像都每次都打人家打仗打回来了，而且打胜仗回来了，然后才跑出来吵这种话题。那从2到3节耶弗他对他们说的话看到，以法莲讲的并不是事实，因为耶弗他其实有去找以法莲人的，只是当时他们没有要参与攻击亚门人这样的一个战争，现在跑过来好像只想要坐享其成一样。不但如此，以法莲人还对耶弗他口出恶言，说我要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还要讽刺藐视基列人的口吻，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出来的人。我们可以看到河东河西之间的战争都已经过了几百年了，还是有很明显的隔阂，那个心存芥蒂那样。这整件事情的结果呢，是以色列人自相残杀了，双方真的打起来。圣经没有讲到，之前没有讲到说他们对抗亚门人的时候死伤多少，反而是将这一次以法莲人被杀的数目给记下来了，一共是42000人之多。最后我们也看到耶弗他做以色列士师是所有有记载的士师里面最短的，就6年而已。那么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也再次回到教会的群体里面来思考，若是以整个群体来说呢，我们教会当中会不会有像以法莲支派的这种人啊？要我们出去打仗，好比说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出去传福音啊，去向黑暗的势力宣战，那这个时候就退缩了。等到西线无战事的时候，哎，开始有意见咯，这里好像哪里看不太顺眼，那里好像也出了什么问题，那我想请问你，你这样算什么英雄好汉啊？你是要带着火来烧自己人吗？在内部我们不断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出来侍奉，明明有很多侍奉的机会让你能够因着从神领受到许许多的恩典，能够向神回应贡献自己的恩赐才干，但是每次呼召的时候，哎，你就在那边畏畏缩缩去找别人了，有千万的理由就是不要来找我，你是不是就是这种以法莲人呢？好了，当看到别人侍奉有果效啦，得到牧师的认可啦，得到弟兄姐妹的称赞啦，那么你愿不愿意好好的去帮助教会一起守住胜利所得来的成果，努力所得来的成果？还是因为你觉得，哎，怎么众人的眼光都没有在你身上，你想要去分一杯羹还分不到，你就要把教会搞得乌烟瘴气，搞到天下大乱？我们在教会当中要避免像以法莲当时这种症状的事情发生。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耶弗他身上来检讨，这件事情最后会导致死伤这么多人，耶弗他自己也是难辞其咎，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当我们在侍奉有了一定的果效之后，我们是会不会开始看我们自己变得不太一样了，有一点飘飘然了，不能被质疑了，不能讲话被激怒，开什么玩笑，我可是大能的勇士，谁敢对我说这样的话，谁敢给我什么意见？本来耶弗他一开始展现出来的那个 领袖的特质，领导的魅力，协调的能力，无论是在陀伯地或在跟自己的长老沟通，或者在亚门人面前，那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也做得很好，他也愿意去沟通对话。但是这一次面对到自己人，以法莲人对他的激怒受不了了，直接对干起来。那么这一位大能的勇士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心，造成了自己的手足死了这么多的人。这个同样是我们需要学习被提醒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跟基甸当时最后他拿这个带着刺的木棍去伤自己同族的人，去拆毁他们的楼房，其实有很类似的原因，都是在这个阶段的以色列人当中，耶和华神的名字并没有被他们提起来，没有出现在他们中间。那一位曾经在百姓跟长老当中做见证，那个曾经赐下他的灵与耶和华同在的神，一旦没有在百姓群体当中出现，一旦没有被得到该有的尊崇，没有被高举到当得的地位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看到恶者就会趁虚而入，若不谨慎小心，撒旦的伎俩就要得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需要敌人多强大了，自己往内互打就打得死伤惨重，造成的伤害格外严重，还没有办法成为神的见证。当我们的神一旦不再是教会的中心，当我们的主一旦不再是我们关乎的焦点，我们心不在焉，跑到世界上了，心不再属于神了，被世界给牵着走了，那么我们随时就有可能要惹祸上身，死伤惨重。我们同样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教会当中。今天我们就是借着在耶弗他生命当中的一些事迹再次来提醒，那无论我们出生的背景，我们遭遇如何，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只要我们愿意谦卑的将我们的全心全人，将我们最好的献给他，让他来掌权，让他来完全使用我们。而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好，当我们在各样的侍奉岗位上也好，只要有机会被神使用，只要有机会得着人的认可，那我们都要小心，避免受到世界或者名利地位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吸引，造成了自己在家庭里头或者是在教会当中的悲剧，重蹈耶弗他当时的覆辙。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们，也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对我们所信的神有更深的认识。我不晓得在你人生的这条道路的当中，或者是你现阶段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曾经感受到过这个世界所带给你的压力。也许有时候确实很难让人招架，承受不住，你真的想要找一条出路。圣经告诉我们，这都是因为罪的缘故，让我们无法完全去享受到那个神原本所应许给我们，所要赐给我们那样丰盛荣耀的生命。而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了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而来到世上的。耶稣是神自己透过人的样式向世人显现，要告诉世人神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们，愿意牺牲耶稣他宝贵爱子独生子的性命，死在十字架上，好帮助我们偿还一切的罪债。那么耶稣又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他是真神，他有绝对的能力权柄，让我们可以借着相信他不再受到罪的影响，恢复和神的关系。那么这是一个很基本的福音的信息，你可以借着 A、B、C 这样的方式来接受耶稣，也很欢迎你继续在我们当中，知道更多从圣经里面神所要告诉你的事情。那么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鼓励，借着受浸归入基督的身体，有规律的时间能够分别出来敬拜神，研读圣经，还有过团契的生活，帮助我们更不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 以免犯下大错，让我们时常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的话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愿圣灵时常提醒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的话语，保守我们的心不被世界给影响，能够持守在你纯正的旨意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